说你所看见的那树慢慢的长大，正长而且坚固。奥少姐说，王啊，这健长的又坚固的树就是你，好像第二章说那个金婆就是你，那现在说这个大树呢就是你了，就是你。二三姐，但是你呀、要被看化毁坏呀、可是树墩却要留住在地内，你要被砍掉的，比如说你的荣耀被夺去，不过你的性命还留着。二三姐下半段，那你要在田里呀、青草中让天露地湿，属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。这个一个聪明的王要走进田间呢，野地，到那边和左兽一起行活，直到七起。那这个讲解就是说，二十五节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被天露地湿，且要经过七起，顶你知道。这里是说顶到你，前面是说好叫世人知道什么事，知道一样的事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出给谁就出给谁。二十六节，守望者既然吩咐存留树墩，顶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只有顶你知道了，你的王位是神给你的啦，你明白这件真理以后，你的国位还要归给你。梦的解释到这里，那二十七节是但以理向王建言，老百姓朝臣啊向王这个串联，这个叫做建言。以前的王是很不讲理的，他以为他都是对的，所以不准人民呢、朝臣向他有什么串联。假使要串联王，说王的不是，叫他改进了，要追悟被看妥了。中国也是一样的。那当地里对王所建言的，就是说叫他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掩藏，因为他要被砍掉了。遇到不平安的事，所以建议他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可见他是一个不公义的人，也是没有除弊的人呢、那他就是能够施行公义和怜悯，或者他的平安能够延长。那王对但以理的谏言好像没有反感，好像是渐渐的有接受的样子。二十八节，这事都临到你不叫你上王，过了十二个月，这个过了十二个月就是他做梦，那但以理给他解梦开始过了十二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，他很满意地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监督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个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就有声音对天降下说，你不叫你杀王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只要经过七起，顶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出给谁。这样看起来好像他接受啊各位啊有谨慎啊，可是一个骄傲的人呢，虽然谨慎一段时间，那个骄傲的根呢、也会发芽的。所以过了十二个月，他看到他所建设的大巴比伦城非常满意，就说两句啊错误的话。第一句说这个巴比伦呢、是他用大能大力来建设的，第二句说要显他的威严呐、荣耀的。 实际上这个聪明智慧是神给他的啦，但是他不承认，他这里这个财领是他的，那应该是要荣耀神的，可是他要荣耀他自己，他的骄傲的两句话。这个话还没讲完，天上就有声音来说，王位离开你咯，国位离开你了，那你要被赶出，离开世人去出草如牛，顶到你知道，要过来去取神所预定的时间。你知道至高者真神在掌权的，将国输给谁就输给谁，顶你知道你才能恢复聪明。33节呢，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吕布将领他的身上，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禄滴湿，头发长长，好像鹰毛，指甲长长，如同啊鸟爪。那34节，柱子满柱就那个七起，这个七起，有的历史家说，吕布将领杀王的历史啊，空白4年。可能他画皇就是4年之久的，不可以应验的指数说是7年的，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说7年，是7个时期，以神所定的一个期间就是。那你不见你杀举目望天呐、啊？他本来出彩如牛，两个眼睛就看地上，那他有一天呢、啊，他举目望天。那他的聪明就服不于他，便轻送至高者，赞美尊敬喝道永远的神，他的传承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那么下面就是他啊，回复这个人性呢、啊，承认神的赏赐，在这里赞美真神的话了。那36节，那时我的聪明服不于我，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也都服归于我，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，我有的坚力在国位上自大的传遍加增于我。他是回复人性啊，在当王的。那37节，现在我吕布将领上要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传到情实的公平。那行骄傲的，他能降为卑啊，这表述着他本来是骄傲的啦，所以神给他降为卑。那被降为卑的时候，他晓得悔改，承认神的赏赐，荣耀归给真神，神就恢复他的尊荣，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第四章有一句话讲3次，看17节。我们这个圣经家是同一句话讲2次啊，也表述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讲3次的很少。加拉太1章6节到9节，保罗说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所传的不一样，他应当被作主连续讲2次，表示我们传福音要和保罗一样，不然要被咒诅，不然救不到人。传福音的人，传错福音的人呢，要被神的刑罚。那本章有3句同样的内容的，就是17节、25节、32节，记起来，17、25、32，一样的意思。不过17节是说好叫世人知道的，给世界的人知道。25节是要点你知道，要给你不将你上网自己知道。那32节呢？要点你知道，要给你不将你上网自己知道。知道什么？至高者在人类国中掌权，要把国出给谁就出给谁的。所以本章啊最要紧的真理就是这句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对这一句真理啊要清楚的了解， 你就是清楚地了解啊，那你在这个世界权位多啊，地位位高，感谢神的心啊，爱主的心会比别人更强。有的信徒他多到钱了、啊、多到地位了、啊、他骄傲不到教会，那是因为他不承认这个是神赏赐的，好像你不叫你撒谎一样，他以为他的本事。但是这样的人就是神爱他，神要打他，要惩罚他，要给他失败。那失败到很凄惨的时候，给他领悟承认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我应该荣耀神，那个时候神才会再施恩给他。不但对这个世界的工作，我们做神的工也是一样，做传道人，你就是能够做出什么事带人来相信啊，或者祷告发生功效，那不是你，你就是这就是你的能力，那要荣耀你，那就和你不像你撒谎一样。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应该荣耀神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人在这个道理上失败有几件，里面一件就是骄傲，骄傲，骄傲，贪财，还有这个男女之间呐、啊，宅啦、性啦、腰啦、气啦，很厉害。我们一不小心哈、哦，会骄傲；一不小心，传道人也会骄傲。无形中啊，就是要显出自己，喜欢显扬自己，这就是不彻底这个真理，就是说一切是神给我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翻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浇灌了亚波罗啊，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，给他成长的就是神，栽种是撒种吧，浇灌是牧羊啦。保罗的恩赐是很多方面的，不过他对这个布道方面、栽种方面给你恩赐，可是他这里亚波罗对牧羊方面还比他伟大。但是你撒的种子会不会坏呀、啊？你浇水会不会长大？这在神，在神。因为保罗对这个真理有这样彻底的认识，所以保罗站得住。不然的话，保罗会跌倒。因为保罗恩赐很大，恩赐大的人容易跌倒。恩赐大的人呢、啊，信徒也容易看他做偶像。所以耶稣为了爱他，给他一根刺啊，在他身上，他三次求基督，把他这一根刺除掉，主耶稣不答应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身上就是真的有一根刺啊，都感觉很不舒服的，这根刺是疾病。什么病圣经没有记载，不过看加拉太书，他在加拉太的时候有患了眼睛痛，所以他说加拉太的信徒当时啊，连挖出眼睛来给他，他们都干练连爱宝，他总有一个病，所以他身上有一个病啊，要给保罗本身知道，你连个医病赶鬼叫甚至叫死人复活，不是你的力量，就是你的力量，你依住你自己吧，要给信徒知道，保罗能够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，那不是他的力量，就是他的力量，他依住他自己吧。哎，所以这根刺天天在他身上痛苦，给他不忘记一切是神给他的，才不会不住骄傲。这个 魔鬼就是因为就天使骄傲犯罪变成魔鬼。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有好多的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混乱的事情发生，大概都是因为骄傲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但是骄傲啊，嫉妒，嫉妒是骄傲的一个很厉害的，嫉妒也是万恶之根。你嫉妒他，你会发生很多问题。你要调整，我心大声了。你哪天也拿调整，所以我们每天要自己审查自己有没有骄傲的心。我们现在看课本，参考资料。巴比伦国的版图，东边到印度，西边到小亚细亚及澳洲东南部，南边至埃及和非洲的北部，叙利亚以东，犹大、波斯等国都是他的属地。所以这巴比伦的版图很大。这个巴比伦国就是现在的伊拉克，不过现在的伊拉克是版图小小。以前的巴比伦国啊，它周围的列国占领很多了，这版图很大。现在的伊朗就是以前的波斯，不过以前的波斯国很大，现在的伊朗小小。伊拉克、波斯，就以前的巴比伦和波斯。那他的国家叫巴比伦，他的国都叫做也就叫做巴比伦，巴比伦城。这个巴比伦城是有一条河叫尤帕拉蒂斯。伊法拉蒂斯是翻译作这个波拉大河啦的东岸，它的这个城是在波拉大河的东岸，那个城的四围有96公里，和尼尼微城差不多了。巴比伦国以前最强的国家是亚述国，亚述国的首都就尼尼微城，死掉有哪去传福音呢？传到底那个，传警告的那个。那个墙，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城有3日的路程啊，要走3天呢、啊。普通我们1个小时走数公里、啊，在军队呀、啊，行军那个步化，1个小时4公里，很准。那就是一天走8个小时就32公里，3天96公里。所以这个巴比伦城很大。你要走3天才能绕一圈，那这个墙的高度啊，城墙那个高度、啊、有100公尺，厚度有27公尺，所以这个城墙可以束缚这个卡车啊变形跑，好像27公尺的。27公尺的这个大马路一样，城墙的厚度那么宽。那普通这个城门是4个，东西南北，它的城门有100个，因为这个城太大。那这个墙壁之上建造了250个城楼，城的四周围还开了运河。从这个尤法拉第斯河啊引进河水，以方敌人啊接近墙壁，墙内街道宽阔，宫殿辉煌，有无数的花园。在2000多年前，在2600年前，这种建筑真是了不起。所以这个女部将的沙瓦，他算是。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谋略又是很雄伟的，但是问题是说他不承认这种聪明智慧是神给他的，差是差在这一点。所以他的这个大建筑大工程，他的意思要来表现自己的伟大。 要荣耀自己，差是差在天。他叫做情人，就是神给他的，他会比别人呢、啊、更爱神。所以第四章要紧，要给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要给世人知道，一切这个国就是神的赏赐当中王位吧，最大的。那既然王位是神赏赐的，其他钱财啊，一切都是神赏赐的，我们要承认这一点。所以就是你赚到钱，你不要骄傲；你做出神的大功，你不要骄傲，这是神给你的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有的弟兄姊妹，有的很有钱的，但是他一毛不拔，他不要奉献，就是因为他不情愿了、啊、这个钱是神给他的。我们叫这个情愿，一切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手拿到钱我们就感谢主，收入越多感谢神越大。你孩子嘛啊，考到好的学校，你感谢主的心会比别人更深，因为神给你的孩子聪明嘛。所以就是说你的孩子考到学校了啊，恭喜恭喜啊，你说是啊，我的太太很会教孩子啊，我这个孩子好聪明，这样讲就不对了，应该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、感谢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给他聪明的。这个真理非常重要，这个真理叫做彻底的，不会跌倒，不会骄傲，一切都神给的，还有什么骄傲？但是我们都要很小心的，弟兄姊妹传道都是一样。我们教会过去一位长老做很多工，台湾最先也是他来传道的，做很多工，这是中国大陆的长老，后来就是因为骄傲跌倒。所以说这一章最要紧最要紧的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要荣耀神。现在看第四点，十一页，骄者必败。什么叫做骄傲呢？不承认神恩的就是骄傲了，不荣耀真神的就是骄傲了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不承认神的恩典就是骄傲，不荣耀神这就是骄傲。有的人是嘴巴荣耀神了、心里不一定。所以在教会做大功当然感谢主，但是说起来啊，假设不谦卑啊会跌倒，不过道理有明白啊，有警线就不注意跌倒。教会有时候好像长子负责人传道，有熟货了，有小部分呢、常常一个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那不是精灵，不是精彩，大概是精灵精气。这个精气也是一种骄傲，你让给他吧，让不给他，何必精呢？就是人家尊重别人比你大，那你就嫉妒那一个人，看别人比你热心，得到信徒的爱戴，那你就嫉妒他，这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但以理书本身呢、对我们的灵修上有很大的帮助。现在请看箴言十八章十二节，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败坏，一个人家是要失败越要命，但是后来他自己死掉，四个儿子也被杀掉。所以说骄傲的人呢、神要毁灭他的家，不能毁灭他自己，连祖孙都受害。那这个以斯帖书记载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叫莫迪凯，莫迪凯功劳很大，莫迪凯救王的性命，有两个太监要谋杀王，莫迪凯知道去报告，通过以斯帖去报告，查了结果是真的，这王啊就处死这两个太监，这救了王的一条命，就功劳最大。 因为在当时我们的一条命胜过全部国中人民的性命，你了解？但是我们并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和地位，根据第六章这样记载。虽然这样子，莫迪改还是在本来的岗位上呢，好好的在那里看这个朝门，看那个朝门王宫的门啊，好像小事就很大事，那个门没有看好哦，影响到王的性命，你快融进去了，王就没有性命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看朝门是一个好像很低贱的工作，这个很重要的工作。嗯，他一打听哦，耳朵都很利的，所以他查出有两个太监要谋杀王。他功劳那么大，没有赏赐，他还是不怨叹，还是静静的、忠心的做工，结果是谦卑的。骄傲的人就喜欢人家知道他的内容啊，他的功劳啊，他的本事啊，都很喜欢人家知道他。所以这个也是脾气，那个蛤蟆是骄傲的典型啊，莫迪改是谦卑人的典型。那骄傲人会失败的，谦卑人会做荣耀的，这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莫迪改后来当宰相，所以神要赐恩给这个谦卑的人。我们看下去第五章，这个第五章是巴比伦国的灭亡，要慢看过吧。这个第五章分为六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到四节，就是波萨萨王得罪真神；五节到九节，就是神在墙上显出文柱；十节到十六节是王召见但以理；十七到二十四是但以理责备波萨萨；二十五到二十九，但以理解释文字；三十三，可是他很大胆，拿来喝酒。不等这样子，第四节还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就是拜偶像。第五节所以忽然呢，有主头显出，在这个粉墙上写字。那王看见写字的主头啊，变了脸色，非常惊惶了，甚至啊，这个好像啊脱节，摇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啊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们好像坐在椅子哈，害怕怕起来的时候，这两个膝盖哈一直碰碰碰碰，一转起来。抓不住啊，两只脚都在地上，三步，我捌拄到一遍。日据时代，我去山地传道，那时候早上三点，信徒已经回去了。那回去里面的一个弟兄叫阿丹哦，回来报告啊，说他们回去被日本警察看到啊，那被日本警察看到这个很大事了，就教会会。遇到迫害，那山顶剩下我和然后一直砰砰砰砰，一转起来抓不住啊，两只脚都在地上，三步，我捌拄到一遍。日据时代，我去山地传道，那时候早上三点，信徒已经回去了。那回去里面的一个弟兄叫阿丹哦。回来报告啊，说他们回去被日本警察看到啊，那被日本警察看到这个很大事了，这个教会会遇到迫害。那山顶剩下我和一个田三德了，最先来相信的。我们两个人在山上，因为我要点过天亮才去搭车啊。那我听到那个消息啊，坐在山坡啊。两只脚直直转，转到三方，惊的是安尼的。再看下去，第七节， 王就大兴啊，吩咐讲用话术的和加勒地人，便关招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：“谁能读这个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列位列第三。”他这里说大兴吩咐啊，将那些用花式的和加勒地人哲士叫进来，可见这些人都在他的周围的。点后啊，随时随地王要叫他们来问他们，就用脚没帮的啦。哎，当时足危险的咧，驻邦啦，看到三个拢嘛，随时叫下来，随时叫来问。我听讲有一个真出名的总理啊，那他很有名，现在说家里养一个和尚，每天呢，这个位列第三，在圣经解释上一直发现困难，这我们以后再说。应该是位列第二才大，第一大是王，第二大是宰相，但是他说位列第三，为什么？第八节，可是王家一切哲士，就是博士的，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个文字，当然你不能讲解了，没有办法。结果好像第二章那个梦一样，那个梦他忘记了，那当然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把那个梦讲出来。那这个字是神显出写的字，神来的字，所以人看不懂。好像我们现在多些人说灵言，就是灵的话，神的话，没有人听得懂一样。第十节，太后，这个应该是太后王母啦，是王的母亲，你不叫你杀的你哦。因为王和大臣为了这件事情很害怕，就告诉他啦。十一节，说在你国中有一个人啊，他里头有神的灵，你父亲，这个父亲是祖父的外祖父，在世的日子，这个人心中光明。你父你不干你杀王，就是王的父，立他做俗事，用花式的按家的对人，用官道的领袖。就第二章啊，立他做总理吧，总管全国的这些宗教人士。这个王母就给他介绍了，后来呢，但以理就到王面前来了。可见波萨萨做王的时候，但以理已经没有得到王的重用，所以王不认识他。那但以理来的时候，十三节，就王很骄傲的问但以理说：“王问但以理说，您是被掳出犹太人中的但以理吗？就是我父王。”这个父王是外祖父的，从犹大掳来的吗？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到十六节说你就解释吧，那个字就给你啊，在我的国中位列第三。十七节，但是但以理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精品归你，你的赏赐归给别人。他看得懂，他知道意思，但是他不立刻地为他解释。十八节，他先责备这个波萨萨王。十八节说：“王，至高的神请将国位大权荣耀委远赐给你的父，就父属外祖父的。圣经啊，那个祖先啊，也称作父，祖孙也是称作祖，好像那个才子啊。”也不敢说我可见那个他也是犹太人呐、啊，那个财主，叫也不敢是富，那他叫那个财主儿子，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大权，就是谈到你不叫你杀王的事情了，二十节，但是你不叫你杀王，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。 圣子行事狂傲，就地国际王位啊，夺取荣耀。被赶出离开世的人，他的心变如兽心，以野驴同居啊，至少如牛。身被天禄地势顶他诸道至高者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他就谈到这个，你不见你杀的遭遇了。那二十二子说：“郭莎莎，你指他的儿子啊，这个身材对的。那你虽然知道这一件事，你还是不谦卑，把神殿中的器皿拿来喝酒，又去赞美那些偶像。”二三节下半句，却没有将人要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。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因此神就从神那里啊，就显出主后来写这个字了。他先对这个波沙沙责备一番了、是他很有骨气的，很勇敢的，他不怕波沙沙王。接着先知他提出历史，他外祖父的事情，说你知道你外祖父啊受损情亡，你还不谦卑，还是拜偶像，还拿神的器皿来喝酒，弄脏了神的器皿。有那个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，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手中有你的气息的，有时候不杀杀你现在能够喘气哈、要亏了，三寸亏，气息就等于生命。你现在还没有呼吸，是神给你呼吸的，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啊，你一切都在他的就管理之下。那你不敬畏这个神，你还去拜那些偶像，还弄脏了神的气脸，所以神就显出那个事了。以后就给他解释，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迷你迷你体格的无耳心，讲解是这样，迷你就是神已经速算你国的连着道主完毕，迷你迷你迷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国的连着啊到这里完毕了。当时国家的生命啊寿命啊汉王的寿命一样长，王死掉国家就灭亡，所以说你的果的连字倒数完毕，就说你的生命到这里结束了。要体格斗，体格斗就是说你被嵌在天平啊，显出亏欠。这个天平就在嵌在极嘛，这天平，天平的平均呐、这边比较重，这边轻，接着不平均，亏欠。就说你都死你问这么多，那你没有报答，不平均，亏欠死。实际上波沙沙很亏欠神，神给他做法，他不感谢神，他还去拜偶像，还弄脏了神殿中的器皿。第三，无耳心就是比勒斯，就是你的国分裂为马代人和波斯人，就是告诉他你要死了，那你死了以后你的国要归给谁，因为神在国中掌权，要将国出给谁就出给谁，所以神把他死了以后谁要来斗他的国也讲出来，要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。那二十九节啊，波沙沙照他所说的了，就给但伊里在国中位列第三了，但是这个位列第三没有用了，因为他那天晚上就死掉了，就是一个空的。三十节，当夜加勒帝王，加勒帝王就巴比伦了，波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帝后，那一天晚上就被杀。为什么那么坚固啊？高大的这个巴比伦城能够被占领，能够被打进去，我们看课本，为什么说能够 解释那个注解要给他国中位列第三。参考资料十二页，第一点，多杀杀亏欠神，亏欠神是蒙恩不报啦，还得还这个得罪神。他故意不承认真神，他敬拜各种偶像，误会神的器皿，舌叹谎言。第二，位列第三的缘由，高先功臣呐、到最高地位便开始给他当宰相，即位列第二了。但王为什么只要给他第三呢？根据历史记载，乌沙沙是尼布加尼沙的外孙，尼父按原文的用法也可以翻译作尼祖父。祖父1854年英国人饶林发起古巴比伦城旧址的时候，发现石碑这样记载，这个石碑这个是最可靠的，埋没在这个地里面，是乌沙沙的父亲做王的时候，娶了尼布加尼撒的尼奥为王后，又记载啊，波沙沙和他父亲两个人同时做王，一在朝中主理国政，一在外边呢主处军事，因为国权大。基于此因呢，谁只可把功臣提升到第三了、他爸爸第一吧，他本人是第二。那么要提高功臣，就位列第三。就是因为这个英国人他挂称那个这个碑啊，那个碑也写这个事情，以后接近圣经的解释才做到解决的。第三，一诸将贵无有，大巴比伦前为什么在一夜诸将就被攻取？应该是当时没有飞机，没有大炮，没有办法攻取的，那个城墙高度100公尺，那这个墙墙厚度27公尺，您穿都穿不进去的，外面又有活泼啊，一个墙外面有点古高的，到暗时一个有做桥啊，一关板桥了嘛，有钱根本不要做爬去，按照那爬就去了。当时历史记载啊，马代王大力乌和波斯王古列啊，已经马代波斯这是同文同族了，港将的啦，不过分作两国，天底下国设想，他在要攻取巴比伦前，没有办法。那么这个巴比伦前，因为尤法拉底河的河水穿过前的这个墙基啊，透过巴比伦城门，那么大力乌和古列就在河的上游另开了一河道，江水引入新的河道，以是流入前的河道干了，马代波斯的军队就从河道攻入城门，波沙沙便以当夜死在马代人的手下，他一国巴比伦也就同时结束了。是这样，以前的请问你今晚吼，你去山地山地山间呐、这村庄呐、都在河边呐，一定的，因为人没有水不会生，不能生活。那么现在呢，有自来水的设备，以前没有这个自来水的设备，这个井里面啊一定有活，一定有活，没有活人没有办法生活。那这个巴比伦前的河水就从那个波拉大河伊法拉底河引进来的，引进来，那么进入这个井里面，有也得加井，也该有一个水道了。但是水道平时水满满的，那因为没有办法攻城啊，马代王和古列王，这个波斯王古列，他就在那个水道的上游，这最老了，在那个上游啊，另外挖一个新的河道， 那个新的河道挖好了，就把流进这个前巴比伦前的这个水道塞住，塞住了，那么流进这个前里面的河道就干了，干了。他古列汉这个马代王的军队就是从水道打进去的，对安康了，追走康爬进去，就这样。最主要应验神的主事，因为神已经通过那个字啊写出来了啊，他的这个生命啊到这里结束了，所以神就给这两个王有那种祝福来应验神的话。第四，看课文，那巴比伦灭亡的仪表，这个巴比伦仪表混乱罪恶的世界，他必因为罪重而受罚，他的刑罚必忽然来到，他必归于无有。当树从巴比伦出来，这个启示录十八章那里有谈到巴比伦，要请看启示录十八章。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说，巴比伦大将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，和各样污秽之灵的遭遇了遭刑。这个巴比伦只是罪恶的世界，这个罪恶的世界已经被魔鬼力量充满。所以第四节有声音说啊，我的民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从巴比伦出来。从巴比伦出来，并不是叫我们跑到这个太空系啊，另外一个地球啊，这个星球系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要从这个罪恶的生活出来，分别为圣，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这就是从巴比伦出来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巴比伦的毁灭，在第八节，第八节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。历史上的巴比伦国啊，一夜之内，一个晚上之内都灭亡，这预表将来的世界啊，被毁灭很快。所以这里说一天之内，不过这个一天不是24个小时，是表示很短的期间。只要归无有的第十节第十章下半句，哀哉巴比伦大城，坚固的城啊，一死之间呢、啊，你的刑罚就来到。这一死，这个一死不是60分钟啊，或一死比一天更短了、啊，17节。一死之间这么大的富户啊，归无有呢？19节，哀哉这大城，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他的珍宝前来付出。最后一句，他在一死之间就成了房产。这世界圣经是记载啊，这个大巴比伦城最后的世界将来被毁灭，是在一天之内，一死之间呢、啊。这表述很短，好像历史上的巴比伦国一样，这想不到了。本来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国没有办法攻了，哪里有办法？你根本没有飞机大炮啊，你要怎么创？创不进去。但是一个晚上就消灭了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预表，预表将来这个世界啊，要灭亡马上就灭亡。所以这个世界你因为妥当的时候，灾难忽然来到，最后战争一发生，很快的就消灭这个世界。到那个时候才想了一倍来不及，你一个台风四起，会不会如果预备会坏掉心吗？那我懂，来不及，变变给我两位马去。你想几个月前呢？三位、四位吧，哈、哦。那个苏联那个核子炉啊爆炸，一个核子炉爆炸，那个辐射怎么飞到这个北欧啊、北欧一带来？啊，荷兰啦、啊，那个。荷兰的那一带来，当时我在英国，当报纸盯了说那个牛奶哈、哦，检查起来那个牛奶里面呢，对这个受影响的，不过喝了对身体没有影响。所以第一的苏联要爆炸的时候，那个辐射 凤霞林啊，凤霞林跑啊跑，那个北澳下来，一个细细佛珠罗尔尔，哎，然后将来佛珠团真正爆炸咧，你惊死人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24章啊，24节说啊，说将来假使没有减少日子哈，有悔改的人一个都别话，真紧就解决了。所以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在一夜之间啊来灭亡啊，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但这个启示录18章，将来这个最后的世界啊，大巴比伦毁灭很快，真的，一日时间，一时之间，一天之内，所以讲，唔是我要灾难来后开始热心，唔是像古早。我在迄报的一样啊，这个小台拢先报名啦，啊，我是上，你是上，啊，报名了好像都要听讲叫，哈，迄款小台吼，愈台人愈多啦，啊，国家唔够好生啊，起码这小台无甲你先放低哦，啊，你这边派，这边连咪贵，你拢嘛拢准备好小事，啊，无一边赢的啦，啊，都相平拢强。要检查，所以到这阵时，我哋这番真危险的时候，看下去，有什么质问嘛？以后才质问，要一段都才质问。你们有什么质问，记起来哈，记起来，不然这个一边讲一边回答问题呀、啊，很会耽误时间的。你记起来，记起来到这个段落我才给你们质问哈。第六章，我们晚上要把第六章讲完。第六章讲完，晚上要给你们细题，什么细题？第六章讲完才说。第六章是但以理在这个狮子坑里面。第六章分为五段，1节到3节是但以理当总长，4节到9节是同树要谋害他，4节到15节是但以理不畏禁令，照常祈祷，16到23是被扔在狮子坑。24到28是胜利。现在自己看但以理书第六章，就第六章的内容，我相信你们也是很熟的了。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就好。这个已经换了朝代，巴比伦国已经过去了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大利乌啊，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。这个120个总督典礼有120个显圣，几个姓几个总督。好像以前呢、啊，这个是朱明帝，朱明帝叫做这个总督了。好像以前台湾呐、啊，台湾是日本管的，是日本的朱明帝，所以台湾有派一个总督来。总督典礼现在行止系了。香港也有总督，这个明清时间了。大概朱明帝啊管的地方都叫做总督了，他立了120个总督啊，助理统管，又在这个120个上面立3个总长，那这3个总长就是管那120个总督。第三节，那这个大利乌王啊，这个是马代王，因为这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就想要立但以理助理同国当宰相，要对这三总长里面呢、啊，立但以理做宰相，有这样的意思。第四节，那时总长和总督很不甘愿，因为但以理是外国人嘛，以心比心，我们也是不甘愿的。就是我们台湾呐、啊，说这个总统说要叫一个人来当我们行主席，我们也是不甘愿的。是不是台湾没有人呢？所以当时那些总督会嫉妒但以理，说起来也有他们的理由。不过大利乌王很伟大，大利乌王他认识人啊，他知道这个但以理很伟大，有些有神的人同在，所以为过这个种族，虽然不是自己本国的人啊，他要立他做宰相。因此他的同事这些总长和总督 只要打当地误国的把柄，要告他，要参他，这个参他要告他梅尔格，可是找不出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为他装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。这个情况有完全啊，不完全，有忠心吗？不忠心。这两个总长都在 他的同事啊，要找丹尼里的毛病找不出来，当然不贪污呀、啊，不但不贪污啊，对工作非常忠心负责，给他们找不到毛病，说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，所以他们就说好，要在宗教史树上啊，在他神的立法中来找，要在信仰方面来找毛病，才有办法告他。那么这些人就告诉王，这第三。